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有三位和你打招呼。
我是姚倩，
我是木星，
我是乐意，跟两位一起，我觉得很开心，尤其是一起来学习旧约一百句。我们尝试以脉络清晰、循序渐进、容易记忆、深入浅出，还有彼此互动的方法，把旧约的历史介绍给你，让你存一个大图画。我知道牧师很喜欢大图画，对吧？
对啊，所以这个一百句对我也非常好的学习。
那我们也鸣谢无愧工人培训机构，因为我们这个旧约一百句呢，是从他们编定的旧约一百部来改编的哈。谢谢他们在网上开放版权。那么又谈一谈那个复习问题了，很简单的，但是重复，希望你们明白。旧约世界里，以色列境内山水，境外一海，三河一湾，三强国一山，具体指些什么呢？木星老师，
境内的山水呢，就是加利利海、约旦河还有死海，
这山水、嗯、
对。境外的一海呢是地中海，三河呢就是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
嗯、
一湾呢就是波斯湾、
嗯、
三个强国就是埃及、亚述、巴比伦，一山就是西乃山。
哇，很清晰
啊，厉害啊、这个、
对对对对、
嗯、
对。亚伯拉罕和家人从乌尔出发到迦南，在两河流域北部，中途就停在哪个城市，而他的父亲也死去呢？
哈兰。
对，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这一郡，对不对？是不是受到当地人很欢迎啊？马上安顿在平原，是不是这样的格局呢？
不是的，他是一个异乡人，到处来迁徙，一般住在山区。那么圣经记载是他在这个伯特利东边山上跟希伯伦山地、
嗯、
那么如果我们看新约使徒行传七章，甚至说他没有立足之地、
嗯、
哇，都很可怜的，
其实不是那么顺利的。好，我们当然也来一个复习。哇，一到二十五句哈，来吧。第一句，以色列雅各名字应许之国。
第二句，加利利海以色列北部外邦之地。
第三句，约旦河贯穿以色列，约书亚如行干地。
第四句，死海以色列南部所多玛俄摩拉所在地。
第五句，地中海以色列以西鱼吞越拿。
第六句，埃及以色列西南面多人避难所。
七，尼罗河公主救摩西。
八，西乃山以利亚藏山洞。
第九句，亚述两河流域亚述灭北国以色列。
十，巴比伦两河流域巴比伦灭南国犹大。
十一，波斯湾乌尔在附近。
十二句，四件大事影响全人类。
十三，创造原美好。
十四，堕落人作主。
十五句，洪水彰公义，红约显怜悯。
十六，列国分散至巴别。
十七，乌尔亚伯拉罕老家。
十八句，立约拣选赐福纯因爱。
十九，三部分。
二十，土地平信领迦南地。
二十一句，后裔多如沙星。
二十二，赐福惠及万族。
二十三，去吧遵命。
二十四句，因信而行，
神算为义。二十五，进入以色列，
神重申应许。
哇，我们就这样记了一到二十五句，今天我们就进入二十六到三十句，讲了两对兄弟。哇，肯定知道是哪两对兄弟了，对吧？第一对应该就是以撒和以实玛利，就是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
嗯、
另外一对呢，肯定就是以扫还有雅各。
旧约一百句，
脉络清晰，
容易记忆，
循序渐进，
深入浅出。同学旧约一百句，
了解历史，
识大局。
好，我们抖擞精神来二十六到三十句哈，我们也是先念一遍，牧师开始吧。
二十六，以外的以实玛利，祸端之子。
二十七，以内的以撒，应许之子。
二十八，双胞胎，神选次子。
二十九，以扫，轻看神应许。
三十，雅各， 学会抓住神。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先看这个26的以外的以实玛利祸端之子啊。为什么说以实玛利是以外的了？以外就是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外的，因为以实玛利不是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亚伯拉罕凭己意等不及神的应许了，又听信那个妻子的进言吧，和夏甲生下的孩子亚伯拉罕和萨拉哈萨莱，因为不等候神，结果就为家庭创造了一些祸端了。我们来看看经文，还是请我们的读经专员木心老师来读一读啊。创世纪16:2-6，还有15。
萨莱对亚伯拉罕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夏甲就怀了孕。她见自己有孕，就小看她的祖母。第5，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撒来苦待他，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15，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
谢谢，都是一些节录哈，不是每句经文都读。
对，我们看看这个经文怎么理解。撒来呢，觉得自己不能生育，就建议跟随当时的风俗，把自己的一个婢女给了亚伯兰做妾，希望这个婢女可以为亚伯兰生孩子。如果亚伯兰的信心坚定呢，是可以拒绝的。可是亚伯兰的信心也动摇了，在没有求问神的情况下就听从了撒来的意见。没有信心不用神的方法，却用自己的血气和意识去行，带来的只是烦恼跟羞辱。那么夏甲怀孕了，就轻看祖母。撒来自讨苦吃，他感到受屈辱，亚伯兰也感到十分烦恼。
家庭那些事
情，那么最后什么都不管了，让撒来随意带夏甲就算，
是有点不负责任。
对对对，结果夏甲受不了撒来的欺负而离家出走。但神呼召夏甲回去，把孩子生下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因为神听见他的苦情，这个记载在创世纪16:7-11。后来孩子出生，亚伯兰就给孩子起名叫以实玛利啊。那么以实玛利毕竟不是神应许给亚伯兰的后裔嘛，以实玛利和他的后裔都在应许以外。那么以实玛利的后代就是今天的阿拉伯民族，他们到现在还是跟犹太人不和。亚伯兰和撒来所做的不但为他们自己带来烦恼跟痛苦，还为后来的世代带来麻烦。
那我们自己呢，看到亚伯拉罕的那个例子哈，我们觉得自己是个愿意耐心等候神的人，还是总是会心急走在神的前头呢？我是认罪哈，我先认罪，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急的。牧师，
我比你更急。
我看你做事急，但是你等候神也是这么急嘛？
对对，也一样，所以都是很软弱。所以你说，哎呀，亚伯兰他等不来啊，姚谦可能更等不来。
那牧师老师你呢？你觉得自己有耐心去等候神吗？
哎，我觉得耐心也是神赐予的嘛。
嗯。
哎，你没有耐心，谁会给你耐心呢？逼着你去等候嘛。
那不如就有木星老师你来介绍一下第27好不好？
第27，以内的以撒，应许之子。以撒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儿子，是所应许的后裔，在神的应许之内出生，他是以内的以撒，应许之子。我们来看经文记载在创世纪的17:9，神亚伯拉罕立约，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来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
那么如果我们看神在创世纪17向亚伯兰宣告他是全能的神，哇，这个全能的神，并给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这个意思是多国的父。他的太太撒来就改名为撒拉。因为他要成为多国之母。那个时候呢，他们分别是99岁啊，亚伯拉罕跟90岁撒来。亚伯拉罕也知他们不可能生育， 神在这个时候为他们改名，是要赐他们过去从没拥有的能力，
嗯，
就是生育的能力，
嗯，
改名正是神向他们坚定应许的行动之一，
嗯，
借此提升他们的信心。神不但为亚伯兰和撒来改了新的名字，也再次宣告要赐亚伯拉罕一个儿子，
嗯，
神也吩咐亚伯拉罕要为儿子改名为以撒。哇，以撒大家了解就是喜笑的意思。
是
在创世第十七章十九节，神说他会跟以撒坚定所立的约，而且是永远的约，因此以撒成为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继承人，
嗯，
但也同时是直接领受那些应许的人。创世纪二十一章一到三节呢，就记载神为亚伯拉罕成就应许啊。那也是请这个
木星
老
师来读一读。
好，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
到亚伯拉罕一百岁，他真的得了一个儿子呢。打从他们到达迦南地那天开始，哇，神多次表示要赐亚伯拉罕后裔。你想想，神多次都，跟你说你会有儿子，但是等了20多年才终于成就啊，真的是不容易，对吧？好像罗马书四章十九到二十四节也谈过亚伯拉罕的心境，对吧？
对，经文是这样记载的：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的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
那么罗马书十章十九到二十四节这一段呢，正正是在赞扬亚伯拉罕的信心。虽然亚伯拉罕曾经软弱，信心动摇，但他后来还是能够从经历中学会看重神的大能和神的应许，重新赎回信心，而神也没有因为他侥幸而收回他的应许，
嗯，对对对，
这个很宝贵。这个实在告诉我们，凡相信耶稣死而复活，也像亚伯拉罕被神算为义的人，神没因我们侥幸而收回他的应许。
嗯，这一点我也很感动。虽然他曾经信心软弱，但神没有跟他说：“哎，你现在信心有没有从前那么大了？那我就不给你儿子，或者你的儿子就马上要死掉哈。”虽然神也曾经让他献他的儿子来考验他的信心。那么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神给你的应许啊，对你的信心有什么影响呢？我就想到，当我进入电台之前，神呼召我呢，就让我常常看到那一段的经文，就是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就是宝贝放在瓦器当中，也显明神莫大的能力哈。在我进电台，其实起初第一二年呢，我是非常的软弱，当时真的隔几天就想了走。但是这一句经文，就在我初进电台这一两年嘛，成为我的一个很大的支持。你们有没有类似的这种经历？
我觉得神给每一个人的应许呢，比如像那种复活的生命啊，还有永生之道啊，所以呢，这个需要我们凭着100%的信心去领受的，而且这也是能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盼望。让我们在当下这样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好好的去生活。
那神给你的应许，哪一段经文或者什么你是最印象深刻的，有没有啊？
啊，对啊，就像彼得说的，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
全能真神满不全缘，就是我心常赞美，主是恩典如水长流，引高声永远稳定无可
我们现在呢，从28句开始介绍另外一对兄弟，双胞胎，就是以扫和雅各。
嗯，
双胞胎神选次子。
嗯，次就是次要那个次，就是第二子哈。
说的是以撒长大和妻子利百加生了一对双胞胎，在其中呢，神拣选了次子而不是长子。
嗯，
详细的经文呢记载在创世纪的25章。经文的背景就是以撒和利百加结婚，可是呢他们一直没有孩子，最终他祷告神，神就让利百加怀孕。怀孕期间呢，利百加感到肚子里面的孩子在相争，觉得很难受，于是他就求问神。在创世纪的25章23节到26节那里记载了神给他的一个解答，经文是这样讲的：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
嗯，所以呢，这里说神的拣选跟当时的传统的做法很不一样。
是
按当时的文化传统呢，长子才是家业的继承者嘛。
嗯，
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神按他的主权来拣选。那么罗马书呢9章13节就明说，曾经写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可能有人读到这节经文很困惑，其实这个是希伯来人的写作表达的手法，是用强烈的对比描写出比较话说程度。事实是神爱所有人，但作为跟亚伯拉罕所立之约的延续呢，神拣选了雅各成为应许之子，而不是拣选以扫。
那不知道如果这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我们教会里面哈，你会觉得怎么样？就是例如你自己也很想，也觉得自己很合适在教会里面担当一个岗位，而最后神安排了另外一个人去做，你自己心底里真诚的觉得自己比那个人合适哈，可能在我们电台或者在你教会里面，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有什么反应啊？牧师或者牧心老师可以表达一下吗？
按我的心情呢，我就任凭自然的发展的。我不会自己来说，哎，我行，我比你强，那么让我来做，我不会这样的。我不会做主动，
这不会张。那牧心老师你呢？
对，我觉得可能驯服就是蒙福了，然后一切都是美好的安排的。
29到30句，29以扫轻看神应许，30雅各学会抓住神。我们先来看创世纪25章29到34节有一些选段的经文哈，那里就讲到了以扫是出卖长子的名分，大意是说有一天雅各就来熬汤，那么以扫从田野回来就很累哈，以扫呢就对雅各说，哇，很累啊，很累啊，你把红汤给我喝。那然后雅各就趁这个良机哈，他很诡诈，他说，哎，你今天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很冲动，他说，哎呀，我将要死了，长子的名分对我什么益处啊。以扫就对雅各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了。
以扫浑身有毛，善于打猎，他也叫以东。我们可以看创世纪的36章1节，是以东人的始祖。创世纪的36章9节，俄巴底亚书就是有关以东人的预言。以西结书呢也谈到了神的审判会临到以东人，我们可以参考经文以西结书的25章12到13节。今天以东这个种族呢已经不复存在了。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记载在创世纪的25章34节，以扫为了一顿食物就把他出卖了，
这个长子的名分出卖了。
对，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形容以扫是贪恋世俗，记载在希伯来书的12章16节，意思就是不敬虔不圣洁。以扫的祖父亚伯拉罕父亲以撒必定曾向孩子们讲述神与他们相遇的经过，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以及神所赐的应许。但以扫却漠不关心，以扫根本不重视自己跟神的关系， 因而轻视神，也就轻看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关系到神对后裔的应许，这方面的应许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主要条文。但以扫却看与神立的约和神的应许不及一碗汤。
因为没了长子名分，其实他就是失掉神的应许，但是他一点都不介意啊。
对，以撒临终前不能给他长子的祝福，他这时却很气愤，又很放不下长子的名分，还认为全是别人的过错。由此看来，以扫鲁莽，没有好好珍惜长子名分，也不重视神的应许。事实上，他是要为自己出卖长子名分的决定负责。
但相反，我们看到雅各是很重视长子的名分，对吧？他是用尽一些方法来争取的哈。我们说抓取吧，意思是他很重视。首先呢，他就很重视神赐的福哈。我们说他抓取神赐的福，创世纪25:31就写他怎么用计。刚才讲了骗了长子的名分，其实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呢，还在母亲利百家的肚腹里面就已经和哥哥相争，出生时候又抓住哥哥的脚跟，就是很想跟他争大小了。所以雅各这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抓的意思。看来雅各还是很抓其他东西。木星老师来讲讲他抓哪三样东西呢？除了刚才说抓神的赐的福。
对，还有就是雅各抓取神给亚伯拉罕的约还有应许。神把约的应许给了雅各，雅各也很珍惜，
跟那个以扫不同。
对，跟以扫不同。我们看创世纪的28:10-19呢，就记述了雅各在露丝睡觉的时候，神与他坚定了那些应许。另外呢，雅各也抓取与神相遇的经历，本着对神的敬畏，就将梦见神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为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还有就是雅各抓取神的命令回乡找哥哥，后来当他经历神的管教，被舅舅拉班以诡计欺诈了多年之后，神命令他回迦南预备请求哥哥以扫宽恕，雅各顺服了。
所以呢，雅各这三个抓呢，都可以看见他比哥哥以扫更懂得重视神的应许跟赐福，也重视神的命令。可是他却以不当手段得到神的赐福，
就是他重视是对，但是他用的手法就不对。
他手法不对，其实这个是很讽刺的。在母腹里，神已经拣选了他，何须事事心机算尽呢？终于神以神秘的摔跤经历来管教他，启发他，使他开窍。雅各觉醒要抓的是神自己，
就是透过那个神秘的摔跤经历。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创世纪32:24-28哪里说在快要过河与哥哥重聚的时候呢，雅各的心情忐忑不安，有一个人来跟雅各摔跤啊，那个人是谁呢？啊，这个是很神秘的事情。小先知书呢，何西阿书12:3-4就这样说了，他就说是雅各在母腹中抓住他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呢，又与神决裂，他与天使决裂，并且得胜，他哀哭向他求恩。这个神秘人是神，记载说又是天使。
因为三节就翻译成神，四节刚才何西阿书12又翻译为天使。
所以呢，创世纪32跟何西阿书谈到雅各跟神决裂，用的是 Elohim 这个希伯来文呢。这个字可以表达是真神自己，但有时候也会表达是神的使者。所以何西阿书3谈到跟神决裂用的是 Elohim， 但在4谈到跟天使决裂呢，原文用的是另外一个字，那个字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使者。因此呢，比较保险的解释是神秘人是神的使者，奉神差派来跟雅各决裂的。那么雅各的力量远不如神的使者，这个明显了，只要神的使者一派他，他的腿就受伤，
就是摸一摸都不行。
对对，可是这个时候他好像醒悟了，意识并承认自己的软弱。当他体会自己的软弱，放下自己的所有小聪明的时候呢，他就拼命抓着神的使者， 求神帮助自己度过这个难关，
就是见哥哥的难关，不要给哥哥杀掉啊。
对对对对，所以他真的那个晚上不好过，结果他赢得了神天使给他的祝福，赢得了认识自己的软弱的觉醒，表面上他是输了，但其实是赢了，所以圣经说他与神决裂，他也得胜了。
对，他表面上输了，输了给那个天使，但当他愿意承认输了，依靠神，他其实才是真正的赢了。
旧约一百句第26-30句。
第26句，
以外的以实玛利，祸端之子。
第27句，
以内的以撒，应许之子。
第28句，
双胞胎，神选次子。
第29句，
以扫，轻看神应许。
第30句，
雅各，学会抓住神。
同学旧约100句，
了解历史
识大局。
哇，同学旧约100句，了解历史识大局，我们继续努力哈。也请记得在4月19-20号收听周广亮牧师主讲的复活节培灵会，他给我们的主题是我们为何确信耶稣复活。那最后我们以飞快的速度一起再朗诵第22-30句，盼望听众朋友也跟我们一起去朗读。那这一次不如我只是读那个什么什么句，然后让你们两位来轮流读哈。第22句，
赐福惠及万族。
第23句，
去吧遵命。
第24句，
因信而行，
神算为义。
25，
进入以色列，
神重申应许。
26，
以外的以示玛利，祸端之子。
27，
以内的以撒，应许之子。
28，
双胞胎，神选次子。
29，
以扫，轻看神应许。
30，
雅各，学会抓住神。
希望我们都学会抓住神，不是抓住那些小聪明。给听友的反思题，觉得雅各还是以扫使你更有共鸣？你看重神儿女的尊贵地位和神的应许吗？第2个反思题，神早已选定雅各为神应许的承继者，但以扫仍要为出卖长子的名分承担后果，这对你有什么启发呢？还有，请你到真道分解的网页去下载每一课的笔记，还有可以观看那里放着的100句走动版，让你指着一些动作看着视频和笔记来记住这100句。另外我们也预告，我们再到晚一点的时间，我们会有让100句动起来的一些听友活动，请你密切注意。今天谢谢你来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和我们一起学习旧约100句，一起了解历史十大局。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我是乐意。拜
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儿女浇灌着